嗯，主持人，但我先要说一句抱歉的话。昨天我们谈到操练的时候，嗯，我谈的在祷告一方面谈的比较深处的话多一点，我也忽略掉我们这边很多青年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，可能在听起来比较难以理解，也占着很多的时间，这是很可惜。所以今天上午我在没有分享主正当的题目以前呢，把昨天所没有讲完的话，我再大概的给弟兄姊妹述说一下，不然呢，你们真等着到天上再谈，那来不及了。求主怜悯。昨天我们交通到属灵的操练，我已经提出来，可能你们在手册上已经看到，操练的内容有四个要点。第一是祷告，来操练我们的属灵光景；第二是读经；第三是聚会；第四是顺服圣灵的感动。我称这四点是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夫，这很容易理解哈。做什么是一个基本功？打拳有基本功，工作有基础。我们当基督徒的话呢，要有一个基本功。基本功做这四方面是我们当注意的。当然第一个是祷告，昨天我把祷告的内容更深出来多谈了一点，就是每个基督徒你要想跟神建立信心，自己的灵命在神面前一直往前长进，第一件事你必须要注重祷告。为什么呢？祷告是我们直接和神反交涉，直接认识神，直接经历神。我们听见很多超奇的见证，很多伟大的工作，但是我们想到没有，每一个见证的后边，每一个大工作的后边，都离不开向神的直接祷告。因此当个基督徒，你从头一天开始就应当借助祷告认识你所信的神。昨天我们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信的宗教，这是一个生命的主，信宗教还求告他的菩萨，他的假神。我们呢是一个真神活神永生的神，和我们的生命有直接联系的。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呢？怎么能经历他呢？就借助祷告。一个人灵性好与坏，长得的快与慢，都在你和神的祷告的功夫是不是多或少。这我想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容易理解了，一定要下祷告的功夫。当然昨天我讲祷告更深处，可能是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程度还不到这里面啊，不到这个地步，或者慕道朋友们还不懂的，那是更深一步的经历。但总之说呢，要从我个人生活当中，你私生活当中，你的人生当中，用祷告认识神，经历神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这个难处你替我解决，我这问题你给我答案，我的人生前途你替我安排。你有这个祷告了，神才能够借着你的祷告按他的旨意一步一步引导我们。我们祷告了不合神的旨意，神会拦阻你，打你的岔，到你发现哦，这个事情与我没有益处，与神的名不在荣耀，所以神不称羡我祷告。等第二次祷告的时候你就明白了，我那样祷告神不垂听，因为我的私意在里面，我要求主照你的旨意带领我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你这个祷告进了一步，会遵循神的旨意了。当神给你成全以后，你发现神啊，你说过成全的，照你的意思成全的，比我所愿望的更加尽美尽善，你的信心增加一步，愿意信托主，愿意顺服神，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了。所以祷告是一个最基本的属灵长进的功课，这功夫任何人都不能忽略掉，祷告不可能搁过去的。我一个人聪明的很，很聪明，能领会道理很深，我可以不祷告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昨天我也讲祷告是个呼吸，一个小孩生下来他第一件事要开口呼吸，一直到临终还要呼吸，呼吸中断 人生就结束了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上来操练我们自己认识神、经历神，也是我们的人生在神的和神的交通当中，看见神怎么安排、怎么拯救、怎么引导、怎么保护，你的信心增长，你才能为主做见证，证明说信的神是真神、是活神、是有爱的神，也是公义慈爱的神，你才能够对神的认识更正确，会侍奉神、跟从神的。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。第二点，读经也是很重要的。有人把祷告读经比方得一个鸟的两个翅膀，人的两条腿一样，一个翅膀飞不起来，一条腿走路是个瘸子，走不快，叫残废人。我们光祷告不读圣经，我们祷告漫无边际，按照我的需要要求，我要这个要那个，甚至于说的那个人对不起我，给我你惩罚他，叫他遭遇难处。我们祷告了吗？早都听我祷告的，我们可以把祷告神的慈爱变成我们的报复了，这更是不合神的旨意了。因此我们祷告的慢慢的学习要合乎神的旨意。怎么合乎神的旨意呢？昨天有人问到我，我怎么能够行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在哪里呀？在天上，在地上也有，那是极其少数的。但是你旨意，主耶稣说了，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。下面说你的旨意在经卷上都记载了，什么经卷？就圣经。圣经是神从古代以来到使徒时候，用他的灵感动他的圣徒、先知和使徒们，把他的心意借着文字表达出来，告诉世人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66卷都是神的话语。提摩太书告诉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埋石的，是神的启示。那个埋石在原文里说是神的呼吸，神呼吸出来的话语成了话语了，通过文字成了经典呢。因此我们一个人要正追求信心长进，灵性又操练，你不读圣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你不读圣经怎么知道你的思想错了？一读圣经，哎，我所想的、我所愿望的和圣经的话不一样。主啊，是我错了，不是你错了。你向神让步，让神他的旨意行在你身上了。你照神的旨意行，必能看见神的荣耀、神的祝福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多下，不但祷告，还下读经的功夫。早晨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，彭牧师就说，祷告很重要，我彼此交通。祷告每天早晨就要起来祷告，祷告是实践，但我不是完全注重实践。你没有实践的操练，你这个人怎么能够就绪呢？好像中国一讲一句话，不按规矩不能成方圆，是不是呢？又有次序。因此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呢，在敬畏神的时候也必须要注重早晨灵修的实践。我们叫守晨更，是在无更的时候，天刚刚亮的时候就起来亲近神，一面把心向神敞开。祷告以后呢，可能是不管时间长短花多少，你的心归向主了。下边一步什么工作了？打开圣经，虔诚的、谦卑的，让圣灵帮助你读神的话。根据你个人的时间许可，长也好，短也好，起码说每一天读半章可以吧？读一段可以吧？一面读一面求圣灵感动脉响。早晨的晨更时间，祷告容易打通神的宝座，读经的时候呢最容易得着亮光。我自己几十年来跟从主的一个经历，我的晨更时间保持好的时候，我灵性没有不出问题，任何难处我就不惧怕，那个重担不能压倒我，因为我和神的关系好了。不但我和神交通了，我从圣经里面得着亮光，得着教训，这一天我能怎么行？一天还没有来到，但是我读圣经时候呢，是一句话发出亮光来了，哎呀，照亮我的一思想，真好，这种甜蜜啊，又亮光。哎，我还不知道呢，这一天碰见的事情正和这个亮光相符合，究竟在里面光照我了，是问题一临到，试探一临到，我很容易得胜了。试探临到，我能忍耐了，因为什么？主的话在我里面已经给我做准备了。做基督徒了，你要想灵性好，想过得胜的生活，不仅光祷告，还要多读圣经。圣经是神的旨意，借着圣徒、先知、使徒写给我们， 提醒给我们，世人都错了。神怎么叫世人错呢？有圣经说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了。人都如羊走迷了，个人偏行己路，只有神用他的话知道我们错误，这个走偏了，这个走错了。怎么知道错法呢？就是说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的。我上次讲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30几年呢，他任何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。我喜欢吃，我喜欢穿，我喜欢怎么样，没有，他凡事都照圣经所记载的遵循神的旨意。你们注意到没有呢？他生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生在马槽里面？圣经早记载了。为什么逃难到埃及？圣经记载了。为什么在拿撒勒生长了20-30年呢？圣经记载了。到了时候他出来传道，不到时候还不出来的。他穿的衣服就圣经记载。他上十字架以后呢，衣服把他兵丁把他衣服分开了，怎么外衣一破四份，一个人一份，四个兵丁吗？到内衣时候呢，是一个上下一相之成的，不要把它撕破，我们研究吧，看谁拿着。他们是做一个好像得便宜的小便宜的事情，可是正应验了圣经的话。主耶稣穿的衣服都在圣经记载了，你想想看呢，耶稣是多么遵循神的旨意了。他不看自己的意思，我没有按我自己意思行，我照父的意思行的。父的意思在哪里？在圣经里记载了。我们做他的门徒，跟从他，我们不读圣经能明白什么？认识什么？更不可能了。所以必须要加读经的功夫。可能你的时间不够，那不要紧，你照你所有的时间啊，你所能领会的，从圣经里每天找一章找一段都可以，甚至于你再不行一节两节可以，注意的把它背下来，那更能出你帮助。不知不觉天长日久了，这句话在你里面多起来了，这等一临到你还没有思想，哎，里面亮光出来，我怎么应付你，我怎么答复你，为什么有神的话在我里面丰富了，这个奇妙的很呢、啊、所以必须要多下读经的功夫。唯一一个被神嘱咐的人，被神使用的人是不读圣经，圣经是不熟悉的。我又想讲小见证。前几年我到中国的宁波市去，你们的宁波市吧，是很大城市。有一天，弟兄带我到一个老姊妹家里去，老姊妹91岁了，她的丈夫已经被主接走了，89年被主接走的。一进门，她一个人生活，烧饭生活，她一个人料理，不叫人帮忙，连扫地拖地板都一个人干。91岁的，精神非常好，很强壮的很。你看起来像60几岁的人一样。一进门，这个老弟兄问他：“老姊妹啊，你进来身体好吧？”他开口：“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你要称颂他，他医治我一些疾病，赦免我一些罪业。”背起圣经来了，哪一篇你们知道吧？103篇，也背了半天。坐下来了，我说：“老姊妹啊，你平常有什么重担没有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翻着纸祷告感谢，告诉神，又背圣经起来。”哎呀，我真受感动了。后来他告诉我们，我和我的弟兄结婚以后，我们整天谈的是圣经。他的弟兄是一个做和尚的，做法师的，跟台湾人知道，在台湾给他出了一本传记，他的名字叫徐保罗。他是说呢，从布尔什维克到神的仆人，这个书的传记的提名，这样提名这么厚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年轻时候是加入布尔什维克，这个布尔什维克吧，苏联的共产党，他第一批共产党员。他书里告诉我们，刘少奇入党是他的介绍人，这个人是个老吧，你看看，这老老科国元老了。但是他后来是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，先去当了和尚。看见这个世上空虚的很，不是十位课什么课也不行，他去到了那个普陀山呢，中国一个普陀山这个大佛教的圣地了，去当了和尚，非常尽心的研究佛经，都背下来。还有他也很多神奇奇事，下大雪呀、啊，从山上要到山下去，他说我要走，别人说你这么大的水怎么走法的，我可以走了，把这袈裟一披，门一关，他走了。人看不见影子。到后来下午，一个和尚到山下去找他去了。他说的，他已经走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这么大的雪，怎么找他了？一定有脚印了吧？有雪不有脚印吗？找他没有脚印。 你看他已经去了，你怎么去了？我就这样来了，可能事发了，一事发像飞扬，飞扬走不扬，飞走了，到这个地步，真成了活佛，他能医病了，很多病见他了，他念个经好了，所以很出名。当时来说，活佛降世了嘛。可是后来呢，忽然在打坐的时候，神就光临到他，说你错了，这里没有永生，这个不能救你，不能带你到西天去。他忽然醒悟了，一醒悟以后，哪能到西天呢？听别人说，信耶稣上天堂，就找圣经。一找圣经以后，天天都天天看呢。他一生一世把圣经读了2000多遍，你看看，大概30几岁吧，你很吃惊了啊！你读几遍呢？2遍有没有呢？很可惜。所以他呢，就是就这样子，凭着读的圣经的亮光，在浙江一带了。为主传福音，海岛一带深刻使用他。后来和这一个姊妹结婚了，他说我们就是以圣经做生活的最大，他用圣经给我说话，我用圣经答复他。你看这个家庭好不好的夫妻两个了，没有私人的话，不谈私人的话，你开口圣经，他讲圣经，我答圣经。哎呀，真叫我受感动。他说我呢，我一生读的圣经没有弟兄多，读700多遍，老太太读700多遍，你看看我们有读70遍没有？7遍有没有呢？7卷有没有呢？很可惜啊。这个中国浙江省的南部教很兴旺，这个像我看有卖一个木有山呢、啊、那是个老弟兄了，在浙江南部传福音的见证很宝贝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都带一份回去看，真受感动。他为什么那么兴旺呢？那边教会各种读圣经的功夫了。我在10年以前到他们海岛上去，就是我们一个小弟兄叫丰一，他的家乡去，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青年人呢，圣经最好读30遍。他们打鱼的人呢，忙得很呢，等于天气不好了，不打鱼怎么办法呢？教会把他们找来，今天不打鱼了，你瞧5点钟就来，5至6点钟你们个人祷告，有人开始呢吃完泡饭，吃好饭完一放，不要管，教会给你帮忙收拾，做什么？你们7个人一小组。读圣经，开口读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往下读，试试看几天可以读一遍。结果他们7天半到8天整本圣经读一遍，1000多章。我到北方青岛市去给他们讲这见证，我大学的学生我们也读圣经，拼命读，他们呢更快，5天半读一遍。你说他们到底怎么能不明白啊？教会怎么不复兴呢？他们也没有是在一起的读圣经。哎呀，真叫我受感动。教会根基是在圣经上面，是吧？圣经是我们真理的根基，信仰的基础了。你不读圣经，怎么知道它是异端，你是正统啊？这个对，那个不对啊，是不是呢？这个道理怎么行法？就圣经是我们的信仰标准，是教会生活的标准，是我们侍奉主工作的标准。这人讲道不对，他违背圣经了，我们就不能接受。你再玄妙的很，再深奥的很，不合圣经，我们就说这是异端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圣经的根据嘛。他平常你不读圣经，怎么懂得圣经真理呢？光听别人讲，他有他的经历，经历个人都有，都不同了。经历不是标准，是个见证，证明他的信的主是真理。昨天我也讲了见证，证明了我的主对我受信用的。他的话信实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他的话必要应验，人环境拦阻不了，能把这全国形势改变，把他的话应验在我的小基督徒身上。我想说，主啊，你可信了，是一定要下功夫读圣经。当然很多时候我没有时间，我能每天读1卷呢2卷不可能，你可以照你的时间安排，天天要读，像吃饭一样，读一章，读一段，或者读2节也可以，就背1节也可以。你试试看呢，天长日久，你灵性大大变化，不知不觉灵性长起来了，不知不觉你懂得真理了，你会为主做见证的。所以我们书的那操练，读经的功夫是不可少的。祷告读经，这是个硬功夫，可以说。我说不祷告不读经，你灵性好？我说没不可能，没一个这样的基督徒，跟我们这样传道人的。我照我的习惯，每天要读30章圣经，再忙我读30章。怎么读法呢？摩西五经读5章，下来是历史书读5章， 然后诗歌书诗篇呢箴言呢约伯记都也读五章，再一个呢是先知书也读五章，到新约时候呢四福音我读五章，书信读上五章，启示录读上两章，都是三十多章，仅一章里头把它读下来。当时读还不能理解，到文字读读了以后呢也没有功夫思想，可是不知不觉了，到我遭遇难处时候圣经的话在我里面出现，哎呀这个话我没有想到了，早存在脑子里面，圣灵一感动出来，他一出来成我力量了，我不胆怯，我不忧愁，为什么？圣灵化成了我的安慰了，有困难问题临到了，可能试探临到了，他也问我什么难的问题，用无神论来辩驳有神论呢，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现代知识，但是呢我一祷告忽然这个话从脑子出来了，用圣经的话对付他，可简单来要，但是有能力，他没法再往下问了，他不可能再多的把柄了，神的话是一句定千万句还不止了，我才发现圣经话在我们里面真重要的很呢、啊、我们心里烦恼愁苦失败，有神的话，你里面你在正软弱的时候，只能一感动，这话一出来，脑子一出现，好了，愁云消散的，难处过去了，重担脱落了，这是我个人的经历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神的仆人们都有这宝贵的经历了。因此，青年基督徒呢，一定要下功夫读圣经，这是一个熟练操练的硬功夫了。你读在脑子里面，不懂得不要紧，不理解不要紧，到时候灵力一感动，只能一感动。亮光一出来，哎呀，都明白了。世上最智慧的人也不能胜过一个圣经书的人，这真正是这样光景。所以这是第二个操练的下的功夫。第三个我们说是聚会，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单独做基督徒，你烧你的香，我拜我的福，这不是基督徒。你祷告你的，我信我的，不是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呢？这是个群众活动吗？不是的。无神论者就讨厌我们聚会，都是跟我们说你们信耶稣可以信好了，一个人信不要紧，你一家人信观众们也可以了，你们信耶稣不行，要招人再去聚会，招十个二十个三十五百几千个人聚会，我们就怕你们聚会，你们搞群众活动太厉害了。为什么这样做法呢？我你不晓得，我们不是要聚会，我们说维持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我们的信仰你不理解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单独的，必须要和众肢体联络在一起，生命相互交流了，哎呀，能力来了。我本来愁苦的很，想不通。我聚会当听这个姊妹唱个歌，那个弟兄那个祷告，他做个见证，哎，把我心跳打开了。哦，是这个问题，我愁苦没有了。我在家里软弱的很，真是没有力量得胜。我聚会的话，我还不会唱诗，也曾经也不懂得，听他们，哎呀，一唱一做见证，一听主的话，我里面活起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光景呢？和基督徒离不开聚会。刚才我们弟兄读的圣经，都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了，在基督里面都联络起来，怎么联络的呢？你个人和主联络是不错，是千真万确的，但是光你个人和主联络，你和肢体没有联络，你这一个人呢还是不够好，不能为主做见证，你必须要呢和众肢体们众信都联络在一起，一同祷告力量就不一样，一同唱诗又不一样，是不是呢？一同读圣经听读的话，你里面亮起来了，一切重担愁苦怀疑都脱落了。为什么呢？在肢体相互交流时候，大的光来，大的流来了，把你的这污泥这些都冲掉了，里面就释放了，所以不能离开聚会。同时呢，不但是光聚会唱诗祷告听神的话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怎么样彼此相爱了？你在你的家里，我在我的家里面，怎么爱不出来？到聚会当中来，发现一个肢体他做见证，他有工作的困难，一个姊妹他有身体的疾病，一个人家庭有困难，一个人工作有困难，一个信仰有困怀，一交通出来的话呢，我们一同祷告一同交通，哎，生命相互连在一起了，他的问题解答了。所以聚会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，因此基督徒必要聚会，任何宗教不像基督教一样一定要聚会，他不懂得生命的联络了。我们是一个生命，总的根源在基督身上，我们必须要在通过基督以后了，你和我和你和他都联络起来相通了。为什么是一个生命的联络呢？有一次我们乘火车从北方到南方去，我们是从七点站上车有座位，国内火车交通很困难的很呢、啊。到中途时候呢， 杀了很多人，墙柱上没有所谓了，从窗户里爬进来，走道就站满了。一个农村的妇女那个大包袱从窗户钻进来了，没人理他，他摸着这些位置，就把包袱放在走道旁边，旁边个座位上，我们一个弟兄在坐着，他包袱放下去，弟兄反正讨厌，你一放我腿不能伸开了，还这样情况。可是包袱放下去以后不到五分钟，情况改变了。弟兄发现这个姊妹提一个包，包里面一本圣经。弟兄一看见，你是姊妹吧？问他。姊妹一听，你是个弟兄吧？这个两句话想通了。这个弟兄说，起来，你坐。这个坐下来，他不肯坐，弟兄就让他坐。坐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姊妹真是个姊妹，包袱打开了。做什么？这乡下人呐、一把花生米，一把红枣，一颗油饼拿出来，你们吃吧。我们几个都是，你们都是弟兄吧，都吃吧。叫我们吃的，他是到城市地方看他的儿子，儿子当兵了，从乡下去嘛，没有土产带，带红枣啊、花生啦、油饼，带给他儿子吃的，做宝贝很呢。到火车上遇见一个弟兄了，也不管儿子了，跟弟兄们吃起来了，哎。所以旁边人看见了，你们什么亲属关系了？看这个弟兄是个男，是温州人呢，讲话南方人，穿的衣服也不像农村人。这个妇女刚刚上车，是个农村妇女，头发蓬松的，面孔还有很多黑斑斑的哈，背个大包袱，怎么三句话一讲，两句话一讲，他把包袱打给你们吃起来了，什么道理呀？我们都是信耶稣的，一看圣经一谈话，我们里面想通了。我看到比我儿子还要宝贝，是不给儿子吃，给他们吃吧。我说主的爱显出来了。这个之间呢，下面紧接着传福音了，弟兄也传福音，姊妹也讲，还有两个姊妹讲福音，当场有十几个人信了耶稣。耶稣真好啊，你们这样相爱我没见过呀，你看看吧。所以肢体们必须要常常交流，这是我们的爱心。所以必须要过肢体生活，肢体生活离不开聚会呀、教会离不开聚会，当然不能光在聚会里面，有很多呢在聚会里面不在教会里面，很可惜了。在教会里面的人必定有聚会，是不是呢？要去侍奉主嘛。所以第三个基本的操练，我们要多会聚会。当然这个真理很多，我就不需要再往深处讲，没有时间，我就简单说呢，这是第三个操练的基本功夫。最后一个更加重要，就是说要会顺服你里面圣灵的感动。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说生命改变重生什么意思呢？神的灵到我里面来了，我在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时候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相信你。就这个信息一出来，圣灵就把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送到你里面，莫名其妙，像开关一开，我的亮了，怎么来的也不知道，神的工作。凡从灵生的怎么样，风随着意思吹啊，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，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了。我讲了我那个重生的见证，跪下来认罪，我真这么多罪啊，发现了，但是我怎么得救了？怎么能跟从耶稣做个正当的人呢？自己没有办法，谁能救我呢？圣灵感动了，用主的圣经的话一看我的心窍，我马上就转变了，没有罪的感觉了，没有罪的压力了，我认识耶稣是我的救主。从此之间呢，人生观两样了，另观世界了，到属灵世界里面来了，到神的家里面来了。从那天开始呢，我是另外一个人呢，属于神的人了。圣灵做的工作了，那么以后呢，圣灵给你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他把新生命给你，那以后过这个灵性生活，你能离开圣灵吗？一天一时一刻一秒钟都离不开圣灵。说基督徒要懂得圣灵的工作，你才会过得胜生活，过成圣生活，才能更讨神的喜欢，行神的旨意。不是我们能行，我们都知道说呢，保罗说了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呢由不得我。我真是苦啊，是苦得很。一读圣经一听到，我应当怎么样？应当祷告，应当警醒，不要睡懒觉，应当读圣经，应当忍耐谦卑，到时候你胜不过了。哎呀，恨自己，我是这么懒惰，我是这么脾气都不好的很呢，你再恨也不能改过来。怎么能改过来呢？只有说当圣灵感动你顺服圣灵的时候，包括是圣灵啊，你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你位格的神，不是思想意识，是神。你把生命给了我，你不能把能力给我吗？叫我得胜吗？圣灵就真能叫我们得胜。我又想讲一个短见证，本来不想讲见证了，用暂时间的。 我在50年代的时候住在上海市的浦东，那是个农村地区。我虽然传福音，可是我里面少年私欲，我不能得胜，年纪轻得很，不愿意不跟世界，里面偷偷的爱世界，感觉别人年轻和同样岁数，他怎么生活这么好啊，人生这么好的前途，这么好的工作呀，还有经历好的收入了，我怎么有的，我跟从耶稣了，这么穷苦的很呢，里面还忍耐不下来，别人家庭那么样舒服，我的家庭不如意呢，哎呀，我就不得胜，恨自己也不行，昼夜打自己，暗中打自己，不吃饭，进食不吃饭，整夜不睡觉，还是不行，这个私欲压不下去，我正苦里没有办法了。有一天我说，神呐、啊，你给我的救恩是救我脱离罪业，我的罪已赦免了，但罪的历练我胜不过，你不能救我脱离吗？若不然叫我怎么相信，怎么传扬福音呢？我也胜不过罪的权势，我给别人传耶稣传福音，我不是骗人的吗？叫骗子吗？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，我愿亲身经历过为你做见证，但现在我失败得很呢。可是神呐、啊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，这我一点不怀疑，你不能够使我得胜吗？我要和你办个交涉，最后的交涉，你能使我得胜，主我忠心跟从，永远跟从你，你不能使我得胜，主耶稣我拜拜，我走了，我到世界里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做一个信空道理吗？我讲别人信耶稣怎么怎么样，我还没有，不能到这地步，我不骗人的吗？所以那一天早，我没有给我的姊妹讲，天不亮我拿着一本圣经跑到东海边步行跑去了，到那边已经快9点钟的时候，上午9点钟，海潮还没有上来，沙滩有1里多路在下边，海潮落下去了嘛。我到那个进水旁边沙滩上坐下来，我说，神呐、啊，主耶稣啊，今天是你我最后的交涉了，如果你能够给我指示得胜的门路，我终身跟从你，再苦再难我也不回头了。今天你不支持我得胜的秘诀，等海潮上来时候呢，我不动，把它抱吞下去，然后我到天上找你去，问问你我为什么不能得胜。我的心智很坚定啊，你能坚定吗？一直在坚强，到关键时刻你能坚强吗？过了不到半小时，哗响了，我开开眼，没有风啊，一看海潮上来了，我就喊主啊，我可不动，海潮上来了，你不动吗？你真不动吗？一会儿到我膝盖了，一会儿再往上迈，我站起来了，海潮继续往上上，很快了，又到我肚脐上边了，我害怕了，再一上到胸口没有力气，把我淹死了。我怎么想？我说，神呐、啊，我才20来岁就走了吗？不可神增进了，我才活20来岁呀、啊，可惜的很呐、啊！我都往后退，退着喊着，神呐、啊。一直不停地喊，我才20几岁啊，神呐、啊，这样喊，喊着喊着睡到我的胸口上面了。虽然我会游泳，在海潮里面游不来了，大海里面，离岸还有2丈多远。我说，神呐、啊，我不再和你或者和你办交涉了，随便吧，你能把我保持下来，叫我再活下去吧。神也真怜悯我，一个大浪打过来，把我一下从推到岸上去了，浪很大。上去以后我留在岸上，潮又退下去了，我躺在那个草地上面仰着天，神呐、啊，怎么办，我失败了，问题没有答案呢、啊？我回去吗？还要失败吗？还过失败生活吗？我不愿意过什么什么，但是我没有秘诀，摸不着这些秘诀，你怎么不请我祷告呢？主早就请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神的话来，好像在空中还是在我心里面，是圣经的话，哪一句话呢？罗马书第8章2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罗马书第8章，我从1节读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他的2节，那次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。哎呀，这句话像比这灯泡还要亮啊！我读多少遍，会背了，会给别人讲解了，但是我没有经历啊，不懂得什么叫生命圣灵的律，他怎么释放我，我不懂得。我要立志做基督徒，我要定义呢，不犯罪，不发脾气，不 不起贪心，不起坏的意念，但是越理智坏意念越多，越理智的话呢贪心越大，我就恨自己失败了。忽然这个话一来量，不是我呀，什么生命生命的律呀，我的人生转变不是我自己定义转变，说到底学好的不是的，圣灵感动我，把生命给了我，他是个力量啊，他有洗礼，他有定律，我不能违背他，在灵地里面这就没有办法胜过圣灵。哦，不是我得胜啊，圣灵得胜啊，靠着圣灵我才能得胜啊，我的生命是圣灵给我的，生命在圣灵里面在长进，和圣灵合在一起了，天天过得胜生活，平安喜乐是自然的，能忍耐能诚实，这一点不做难。哎呀，里面这个量我都来了，我跳下大声赞美主，然后把湿衣服脱掉扭扭干，晒一会儿再穿起来，我欢欢喜喜地回到家里去了。到了家里看姊妹，不是她记得不记得，我一进门姊妹看见我，弟兄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啊，平常回来面孔板着不理我，现在怎么笑嘻嘻回来了，又得什么好处了，谁给你很多奉献呢？我说一分钱也没有，怎么这么高兴呢？我说圣灵在我里面做了释放的工作呀，感谢主，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，我还有失败还有软弱，又回到圣灵里面，马上又释放了又得胜了。有时候一天试探来几十次，有一天我记住了，我在说着试探来了又来了，一次两三次，一天整七十多次在我脑子里出现，他一来圣灵啊他又来了，我失败我软弱，他一来我只好听他的话，叫我去不好的思想，叫我去心里忧愁，叫我怎么不行，圣灵啊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得胜者，我一喊圣灵的时候，一喊主啊怜悯我的时候，那个试探像云彩一样哗散掉了，我又来了，我再喊圣灵不会是了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使我得胜的主，一喊他又离开了。我很清楚那天起码有七十二次这个试探攻击我的思想，我一靠近圣灵的时候，他七十二次逃避，到最后再也不来了。那天晚上夜里头，我非常安安稳稳地睡在主的怀抱里面，最舒服地睡了一夜，我才明白了，靠着得胜的不是我呀，我要顺服圣灵了，依靠圣灵。所以基督徒呢，你不会顺服圣灵，不可能有得胜的经历。一直在坚强，思想在通达，学问在渊博，圣经在熟悉，你不依靠圣灵，还是失败者。道理懂得越多，失败越厉害。这是个事实，我想你们有经验人可以承认吧。我们是靠着圣灵胜过死地驴啊，胜过救人呢，所以罗马书六七八章是保罗亲身的经历，是我们生基督徒当中呢这个灵程当中最重要的五六七八的四章，当然道理太多了。所以从这一天呢，我从这些圣经当中得着秘诀了，圣灵啊你是我得胜的根源秘诀。我有失败，我软弱，我随时可以软弱，一天我失败十次，我蒙恩师的还失败十次，但是呢我依靠圣灵，罪和死地驴他不能靠近我，不能辖制我了，才明白了顺服圣灵。但是特殊经历，另外说你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当基督徒，当然学道理读圣经作为彼此交通，那是一个外面人的本分，但顶重要顺服你里面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。这话当讲不当讲，不要叫人告诉你基督徒可不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。刚才弟兄报告说有人在吸这个东西，你承认说，而且你吸的话，你里面圣灵感动不感动了？圣灵说啊，你吸个烟嘛，会不会这样感动你了？可能不可能了，我想100%不可能的。那可能他是慕道者，有真正有重生生命的人，他这样做吧，不是怕人看见我不好不像样子，他里面就不能做了，一句错话不能讲了，是不是呢？一讲的话里面不平安。哎呀，从前不这样光景了，我讲个谎话，讲的越是撒谎撒得好，我又聪明，我会讲那个笑话，讲越是滑稽的很，越能够叫人得人的称赞，我越高兴。但你重生得救以后的话呢，讲一句闲话里面难过的很，说不定一个坏的思想一来里面受责备，没有人告诉你，你里面是不像样子，都不喜欢，你不要讲。什么工作呢？圣灵的感动，当行不当行，应当如何做如何说，圣灵会随时教导我们。主耶稣说，我去了我就不会是来常和你们同在， 来干什么呢？他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他引导你们呢进入一切真理，圣灵引导我们呢，不是我们，我摸不着路，看见路也走不上去，我们是个坛子，像没门口坛子一样，从来没有走过路，偏路没有走过，怎么走法不知道，圣灵会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操练的功夫最最重要的是说顺服圣灵。你会顺服圣灵，你早晨不睡懒觉，一定要祷告。你能顺服圣灵，你不会不读圣经，你是不是要积功夫读圣经？没有圣经话在我里面，这天苦干得很呐、啊。今天没有读圣经，哎呀，我里面好像没有吃饭，没有喝水一样，是不是这样光景了？你要会顺服圣灵了，你和人办交涉时候就不至于说错话、做错事。偶然有了，马上向主悔改，主啊，我这话又讲错了，存心存错了，你会认罪。并不是我们永远不反对圣洁了，不是的。一个人在肉身当中活着，在世上活着，不可能没有软弱的。你活100岁有肉体，还是会失败的。但是我们失败以后，马上被圣灵感动，主啊，我又失败了，可能我又没有顺服圣灵，马上悔改转过来了。一转过来是个好的，对不对？一次一次得胜的，是每时每刻顺服圣灵过得胜生活。不是我们说我急了，我可是不撒谎了，我可是不发脾气了，不可能。就是你不发脾气的话，你的道德修养那不是生命的表现，圣灵的感动是生命的表现。这份见证太多太多，我就不要再述说它。不管我个人也好，你们当然也很有很多吧。莫名其妙的，从前我这样做了，我里面良心一点不控告，现在的我一做错了，里面控告的很，难过的很，那觉睡不着，饭也吃的不香了，住的不愉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违背圣灵了。你不顺服圣灵的感动，说不当说的话，做不当做的事，想不当有的思想，所以你里面没有平安了嘛。只有回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我再对主，再对主了，再认罪，然后就再平安。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操练的功夫了。前边的三点，祷告、读经、聚会是外边的，是和人的关系。后边这一点是圣灵，这是我们的动力。我说要祷告，圣灵感动我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早晨醒了，我不能再睡懒觉，我要早晨多亲近主。一天开始以前先和主亲近。圣经很多早晨教训，一些人在旷野吃玛纳，是什么时候吃了？10点钟吃，12点吃，不是吧？早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去吃玛纳，太阳一出来玛纳没有了，是不是呢？哪个属灵人不是早晨呢？摩西也好，亚伯拉罕也好，约书亚也好，都是早晨。就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睡懒觉，太阳平西才起来。太阳到西部起来干什么呀？在平台上走来走去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了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洗澡，情欲发动了，结果犯了大罪。是谁呀？大卫王，睡懒觉的一次犯个大罪，不但犯奸淫的罪，还犯杀人的罪。你看看，可怜不可怜的？你要顺服圣灵的话，不可能睡懒觉啊！天一醒了，身体休息过来了，就要起来和主亲近。我的父亲后半生非常敬虔，后来才明白他敬虔的得胜的原因在哪里，秘诀在哪里。他早晨起来一睁开眼睛，第一句话先给主交通，先和主见面，不和主交通，不祷告，不和人见面，不和人讲话。于是我放假回去和他在一起睡觉，早晨很早他就在旁边祷告了。就是我要喊他爸爸爸，喊起来不理我，再喊他把手一摆不讲话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在祷告。等我长大才明白，他先亲近神，所以他是个得胜者。生命当中很多他身上有很多神迹奇事了，灵里面透亮着很呢。哎呀，我思想我真不如我的爸爸这个灵性爱主和主交通。他没有大的恩赐讲道，但生命丰盛的很呢。就从祷告了，从这个早晨的顺服主里来。我们必须要呢活在圣灵里面，顺服灵的感动，操练祷告，操练读经，操练过肢体生活，你就成一个得胜者，成一个长成基督神量的人，活在世上荣耀神，见证神，将来建筑里面要从主得赏赐了。所以说我们属灵操练，在我个人的经验说，我也看很多传记，很多神的仆人的属灵传记来说，这四点是不可少的，就我称它为基督徒的基本功，四项基本功，愿主帮助我们去实行操练。 这是我结识了这一些话语，费了这么多时间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当有的信息，就是说要接受神的造就。刚才我们弟兄姐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都读下来，但我要读的前边一两节就可以了，他还有两处没有读的，我们再继续读一下。请看旧约耶利米书